冒险穿过中朝边界，藏身喺中国嘅北韩难民人数可能有3到5万，有啲报道认为实际数字会更高。中国往往将呢啲脱北者视为非法经济移民，佢哋一旦被发现，就会面临遣返嘅可能。美国国务院2016年度人口走私报告话，呢啲北韩人被中国遣返回国之后，可能面临严厉嘅惩罚、劳动教养，甚至系死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3年设立咗北韩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2014年发表嘅调查报告之中提到，好多喺中国嘅北韩国民应当被视为逃避迫害嘅难民，或者就地认为系难民，有权受到国际保护。报告又话，中国强制遣返北韩嘅国民，亦都违反咗遵守国际难民同人权法嘅不驱逐嘅义务。在某些情况之下，中国官员似乎还向北韩政府的有关部门提供关于被拘押者的情况。曾经担任美国北韩人权特使的罗伯特金3月27日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曾经有一段时期中国愿意允许北韩难民前往南韩。去年4月，13名持合法证件在中国北韩餐厅打工的北韩人成功地逃到去南韩，北韩方面因此表达了对北京的不满。
North Korean refugees who are now, I suspect it's, and I haven't seen the latest numbers.
罗伯特金话，有关北韩难民嘅问题，佢哋嘅唯一出路系通过中国。有啲难民其实被允许离开中国，有啲人中国不允许佢哋离开。呢啲同好大程度上面取决于中国同南韩嘅关系。佢又谂，目前北韩难民想通过中国前往南韩，一定系非常之困难噶。佢哋会被遣返。一些学者和活动人士认为，那些在外国合法打工的北韩人受到北韩当局的严重剥削，实际上成为了强制劳动的受害者。南韩情报部门和联合国官员说，超过5万名北韩劳工被派往50多个国家，其中大部分在俄罗斯和中国。据南韩俄山政策研究院研究学者高明远介绍，在中国的北韩劳工的一部分从事服务业，还有很多人在中国的制造行业工作，他们生产的产品以中国制造的名义销售到全世界。高明远27日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估计在中国工作的北韩人大约有2到3万。关注北韩外劳的活动的人士说，北韩劳工在海外的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他们的大部分工资需要上交国家，北韩政权从他们身上每年获取20多亿美元的收入。高明远又建议，需要搞清楚哪一些中国企业雇用了北韩工人。批评人士认为，雇用北韩外劳的公司应该被视为参与强制劳动的这个违法的行为。高明远又说，中国工厂雇用北韩工人不是因为北韩工人工资低，而是因为北韩工人的流动率极低。
First of all, I think there will be very little in the fact that they are in a very controlled environment.
高明远说，北韩工人在3年之内不会去任何的地方，所以工厂愿意用北韩的工人。这些在海外工作的北韩工人的工作条件非常之差，他们受到持续的监视，他们和当地人的交流受到高度限制和禁止。如果他们希望了解和体验当地社会，会受到非常严格的控制。即使是这样，还是有很多北韩人愿意去到海外工作。不过高明远说，北韩劳工回国之后面临很高的政治风险，他们因为政治原因受到惩罚，甚至被送入政治反监狱的几率都高于没有出过国的北韩人。对于如何应对北韩的人权问题，各个方面有不同的看法。南韩外交官认为，在北韩核威胁问题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之下，北韩的人权问题必须和地区安全问题合并处理。南韩外交部北韩人权问题特使李宗芬说，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is now at a point where it threats North Korea's international transnational crimes。
李宗芬说，对于北韩的人权，目前已经不能够将它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问题来到对待，大家必须同时将北韩的人权问题和北韩的弹道导弹以及核威胁的问题、北韩的跨国犯罪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全面整体地对待。 不過曾經擔任聯合國北韓人權狀況調查委員會主席的前澳大利亞大法官麥克爾柯比仍然堅持認為北韓政權在人權問題上面劣跡斑斑，應該追究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直接責任。聯合國的報告認為，聯合國必須確保追究對在北韓所犯危害人類罪負有重大責任的人的責任。實現這個目的可以選擇的辦法包括由安全理事會將情況提交國際刑事法院，或者由聯合國成立一個特別法庭。柯比在2014年1月在直接寫給金正恩的信裏面明確了這個建議，表示安理會可能將會追究包括金正恩本人在內的所有涉嫌犯下危害人類罪的人的責任。有些人認為以這樣的方式威脅北韓政權對全面解決朝鮮半島的複雜問題並沒有幫助。柯比3月27日在布魯金斯學會說，在報告作出結論之後不採取任何的行動，這些是不能夠令人接受的。柯比說，有人說有那種報告是全面解決問題的障礙，他理解這種的論點，但是作為一名調查專員，他的工作是查明事實，大家也都這樣做了。外交官的工作可能是達成某種交易，但他不能夠支持這樣的做法，因為反人類罪必須要受到追究，這些也是調查委員會所建議的。柯比又說，國際法之中的指揮責任原則可以適用於金正恩的情況。他又解釋說，如果當權者有能力阻止危害人類的罪行，就未能夠執行這個權力，當權者本人也都應該對發生的相關罪行負責。以上是美國之音葉林華盛頓的報導。